确实偶像对我们确实是产生过一些影响。
就他跟恐惧的关系，这真的是超乎了我对一个不到十八岁孩子的理解。
他把他的下巴、左臂、骨盆还有肋骨全部摔骨折，然后脾脏破裂。
就其实包括谷爱凌一直强调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他自己讲的。大家好，欢迎收听 AB Test， 我是阿兰，
我是本。
因为我最近都在居家办公嘛，因为冬奥会的举行，然后我们办公室正好就在鸟巢的旁边，所以我们就相当于那边闭环了。然后我们最近一个月都在家，然后就每天我感觉最近也没什么剧看，就在看冬奥会。你看了吗？
看了看了看了。
就是最近我们同事就是和朋友们基本都在看，然后每天就是群里的各种消息都是跟这些奥运赛事有关的，然后还有那些明星选手，谷爱凌啊，然后羽生结弦啊什么。
对，我发现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是不是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就是我发现从去年的夏奥会到今年的冬奥会，就是好像周围的人都开始更多的关注那个奥运赛事。
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没在看的是吗？有可能。
我感觉可
能
是。嗯，就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小一点的。
私下等会儿我问一下我的表弟。
好，我们就是这一期呢，就刚好刚刚阿兰也说了，我们其实都在关注那个冬奥会的一些比赛，然后包括一些的我们中国队的一些得奖的情况。然后其实这个过程中呢，有看到比如说像谷爱凌，然后还有像苏翊鸣，对，然后就从这些选手身上，首先他们最近的讨论度很大，就是全网几乎都在，特别是谷爱凌身上有非常多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热点被各种公众号或者一些大 V 写出来，然后所以从这个现象中我们也开始思考，就是他们这些人物，就这些体育明星，然后包括这么年轻的一些新一批的这些运动选手身上的一些特质，然后从而也就是本期呢，除了我们想聊聊他们呢，也是想聊聊偶像的这个概念，然后想从他们身上来展开。
我觉得我们铺垫好久，然后就是把蹭热点这么一件事儿包装的特别做作。但实话实说，我们就是在蹭热点 ，so what？
对对对。
然后我跟本就在讨论说，那到底如果我们聊冬奥会聊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人最近在写冬奥会嘛，如果单纯的你聊谷爱凌或者聊羽生这种明星选手，然后他的故事什么的，我觉得大家看过很多了，所以我们就想找一个切入的角度，那其实就是想到这个青年偶像这么一个问题。其实现在青年偶像是多元的吧，我觉得就是现在越来越多运动员也在成为青年偶像了，包括这次冬奥会大家就可以看到像谷爱凌这样偶像的存在吧，然后就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更多是一些艺人啊、歌手啊、偶像团体什么的。
对，你刚刚谈到偶像现在的多元化，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像我们可能我们小一点的时候谈到偶像两个字，大家首先在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没有偶像这个概念，就只有你想成为什么人，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儿童时的偶像吧，就是一些科学家呀、然后
对
一些名人啊，牛顿啊，什么一些烈士啊，就是那些，就怎么说呢？当时也是很崇敬，
离你非常遥远的那一类人，
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就是那种挂在教室跟走廊上的那个名人，你应该每个学校都有吧？
再大一点，可能小学五六年级，然后到初中的这阶段，再谈到偶像，可能就是自己喜欢那些艺人。然后现在呢，说到偶像的话，其实就界限就打得非常开，除了像演艺界的一些明星，然后包括有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的那些体育的新星，然后包括其实还有很多人喜欢的是一些比较小众的，在他看来对他有影响或者对他有一些启示作用的这样的一些甚至可能都不是名人，所以现在其实偶像这个概念非常宽泛。
对，是 但我其实觉得你刚才说了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其实觉得在青年时期的这个阶段，偶像相对来说怎么说呢，更重要一点。你看我们其实上次写那个问卷答这道题写的就是普通人，那大部分其实青年人他的偶像我觉得更多就是一个切实的一个个体吧。那这个个体其实在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他来说其实比较重要，因为我觉得十几岁然后青年的时候你还正在成长跟变化，那如果你真的是把一个很有具备一些向上的积极的优良品质的人作为偶像，我觉得其实对他的个体来说是有好的影响跟成长的积极作用的，就可以让他更怎么说呢，更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吧，包括可能会影响他的个性啊，然后价值观啊，就是甚至兴趣爱好和一些生活习惯和职业选择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事情。
对，其实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早期一点在初中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就是当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偶像，是一个可能现在说出来
不好意思，
对，是一个现在说出来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我那时候非常、
啊、
我那时候非常崇拜郭敬明
是
但是其实、
okay.
哎，我跟你说，但是我前两天刚听了那个故事 FM 里面的一期，好像是他最新一期的节目，就是在讲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这个变迁、
哦、他跟韩寒都是 青少年作文大赛出来的，对不对？
对，他和韩寒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来的。然后那个节目，那一期节目当时就说了这个大赛出来的人的沉浮与改变。然后其实我就回想起，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个讲述者，他也说到了当时郭敬明对他的影响。我就想起初中的时候，其实郭敬明对于我来说的影响，就是那时候其实身边很多人都那一段时间，首先青春文学很流行，然后说到青春文学的话，可能那个郭敬明确实是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这个 title 好奇怪。对，然后当时，
哎，那我想你当时觉得他有特别有个人魅力，还是说你觉得他的作品特别欣赏，就觉得哦，他好有才华之类的？
我觉得都有。首先就是从他的作品来说，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读的文学作品也不多，然后。首先郭敬明确实就是他的在当时我们的这个鉴赏能力来看，他写的东西确实还不错。然后他个人呢，我觉得其实郭敬明是让我第一次对大城市的生活，就是窥见了大城市的生活，就是不管是他在他的作品里，还是包括那时候他博客里写的他的日常，就让我
小时代是挺上海的。
对，然后还其实他博客里面的日常更吸引我一点，就是写他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启
还有看他的博客。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博客那个时候他好像是还是博客的那种头部博主的那种感觉，和徐静蕾什么的。
哦，好像有一点印象。
对，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觉得也很想成为那样的人，然后也包括很想去大城市生活。所以其实就是谈到青年时期的偶像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可能郭敬明是唯一一个让我非常明确的认为他是我的偶像的这样一个人。虽然可能现在就说起来我自己其实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可能就别人听到会说啊，会错愕一下。你呢？
我高中的时候挺喜欢李新平的，是一个台湾的广告人，然后就会看他的书，包括什么，当时他有一本书叫什么《我不是一本行路》，还有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当时还挺把他当做偶像的吧，因为我当时对广告行业很感兴趣，然后就觉得哇，文案写这么厉害的人好牛啊，然后当时又自己特别想未来从事这个广告行业的工作。然后甚至当时觉得啊，当然奥美现在也很厉害了，当时觉得奥美哇，那这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公司，就很想去，然后对这些就是很厉害的广告人就很敬佩，就觉得哇，是要成为自己要成为的一个目标。也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吧。其实当时还是有一些动力，
那我觉得这可能至少是你大学时代的偶像了吧。
高中时期吧，那个书我当时高中读的，高中到大学吧，高中到大学时期，然后大学的时候真的去广告公司实习之后，这概念就淡了一点，就还好，但确实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当时那些就是比较有名的广告人，会去看他们的文案还有书，
OK，就反正确实，偶像对我们确实是产生过一些影响。
对，而且但是。我其实觉得现在这些就是冬奥会的运动员成为青年偶像是好事哎，就去年那么多娱乐圈的人塌房，就相对比之下，你更是觉得，就运动员可能相对来说单纯一点吧，就是他的品质更加纯粹一点，而且我觉得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们很辛苦哎，我觉得他可能就没时间搞那些有的没的，就是。就哪怕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就基因或者怎么样，但他因为没时间，然后他展现出来的也确实是一些优点。然后你看，就是有一些艺人呢，可能在那个环境下，然后又有一些时间跟精力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展现人恶的一面。然后，所以运动员我觉得相对来说更适合青少年去把他作为一个偶像。
对，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肯定偶像的积极作用，就不管当初那个郭敬明作为我的偶像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确实对我是有一些
为
正
什
向的
么发笑？
正向的引导作用。就这么看来的话，其实运动明星、体育明星，或者不
对，
或者或者去掉明星，就是运动员本身，他们就是非常好的，能
对
起到
啊，
这种正向引导作用的这种偶
就因
像。
为我最近其实也挺关注谷爱凌的，我就看了她所有的，就是大部分相关的文章嘛，还有她以前给。纽约时报写的自己写的小作文啊，然后抖音上、微博上各种物料，我觉得他就除了他很完美啊，大家都说他很完美，他就是有一些确实非常难能可贵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就在我看来，我也非常值得向他学习的一些点啊。我觉得首先他特自律，你觉不觉得？就是因为他一直其实是一个个人运动员嘛，就是他可能当然有他妈妈去带他去各种训练啊、比赛。但是相对这个国家队，就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孩子，那可能他是有一个体制，有教练，然后有一个团队，然后不停地去监督你去训练。那个人运动员他能做到这个训练的强度跟这个时间的管理，我觉得其实很佩服他。
对，
就是，
特别是在他每天要睡10个小时的情况之
对
下，
啊，然后我就看有一个文章说他有一个教练说他。就总是第一个参加比赛的，然后又最后离开，然后说他回家还要跑步跟训练，就连教练都觉得很神奇啊。所以我觉得自律绝对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优点。然后包括他不是为了今年要参加这个北京的冬奥会，然后要求自己3年他就读完了高中去申请斯坦福嘛。他其实相当于就是提早的去读完了，然后现在在 gap。我觉得首先他就是凭借着这个自律的这个。优点，然后把自己安排的特别明明白白的，这太厉害了。我这是当然，我完全做不到啊。就自律是我一个非常大的短板，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好厉害。
对，还有，不是也写到他，就每年暑假都要回来上奥数课，而且好像那个文章里面就是描写他上奥数课的那种态度也是特别积极的，就好像他挺愿意上，然后也挺重视这个回来上奥数的这个机会。
然后，另外，我觉得我还很自信，而且这个孩子，我之前不是我看抖音上，我当时还刷到一个抖音上的滑雪博主，就是那种技术分析类型的，然后分析谷爱凌这次参加了3个项目，然后哪个项目就能夺冠的几率比较大，然后就他说的就是第一个项目呢，就是大跳台这个项目，其实他夺冠的几率比较渺茫，然后我记得当
也
时
没有
谷爱
渺
凌还
茫，
在
好
人
吧，
家。
你小心被网暴。
夺冠啊，他说不一定，就
哦
可能相对
哦
来说3项之内的这个几率比较小。然后我
哦，
记得当时谷爱凌还在人家的评论区回复说：“你为什么不是对我更有信心？”就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是吧？
这其实我当时看到就这则消息，就是他去回复说你为什么不是对我更有信心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就汗毛竖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我在想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除了他本身的自信，会不会其实他就通过这句话也给了自己比较大的压力？
我觉得他根本没想那么多，他就是很自信。他觉得他第一反应就是大家就应该对我自信一点。我觉得这个特点吧，就是非常的，就是西方的孩子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特点。其实可能 maybe 他的这个反应在就是美国同学，他的美国同学或者一些西方的孩子看挺正常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从内而发的自信，在这个中国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实还是值得去学习跟推崇的。就是我们其实第一反应都是说话不要说那么满，然后不要自己盲目自信，然后要把夸奖留给别人。就是你看，我们从小接受到的都是这类的这个教育，那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他其实比较正常了。他觉得就是我就是应该对自己自信一点。其实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这个脑回路啊，就想我为什么要回他这个。对，那他，那你从他的言语和表情中完全能感受到，他绝对认为自己是最棒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大的优点。然后中国孩子很少啊，很少有这么强烈，包括我们对不对？我觉得我完全做不到他这样，就是那么自信的展示自己。还有你看他那个大跳台的决赛了吗？他第三跳那个，
我
直
看
接
了，
让
我
他
当
变成
时
第一的
就
那一
拿着
跳。
手机目不转睛，非特别激动。就是他那第三条跳下来，我感觉我的就是眼眶都湿润了，都为他感到特别激动。
但我觉得他那个第三跳最大的点让震撼到我的是，我觉得他好勇敢啊！就他其
对，
实是不是？我记得他当时是第三名吧，就两跳结束之后，
对，两跳之后是排名第三。
然后他选了一个自己在正式比赛中从来没用过的反向的1620，就相当于这个动作他还没成功过。
好像我看后面的采访，他连他甚至练习他都没有那个，
是吗？练
没有
习都
好
没
好
有
练
成功
习
过，
过。对，
我觉得这
就他
绝
没
对是
他练
勇
习的时候，
敢，
他没有
太
试
勇
过这
敢
个
了。
动作。
就是在强大的自信下，又特别勇敢去挑战，就是第
而
三跳，
且，
绝对是挑战，抱着极大的挑战精神去做的，这个也很令人佩服，我觉得。
对，而且这个难度，就是他挑战这个难度，除了那个冲击成绩之外，其实他还冒着他受伤的风险，因为他其实后面还有比赛，但是他就那么勇敢的愿意来挑战这个难度，我觉得也是，确实很令人佩服。
对，我觉得这是多大的决心啊！或者你说他根本就没有在脑子里说把这些当做成本，或者是说他想过了之后，然后又抱着很大的决心去做。我觉得不管是哪种原因都很厉害，包括不是羽生也是嘛，就是他明明我觉得他可以选择去三冠吧，就做一些比较稳妥的动作，但也是很勇敢啊，就一定要挑战4A 的那个4周半的跳。然后就很执着的在这件事情上，然后把自己以前所有的荣誉啊，然后包括这次失败之后可能也拿不到奖牌，也可能会面临着受伤和别人说，就是别人说他。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完全无所谓，就是我一定要勇敢的去完成这个目标。就我觉得这个太有魅力了，这真的不是，不怎么说呢，不是普通，不是大部分人能做到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运动员作为偶像最独有的一种品质吧，就是在他们身上彰显的最为明显，就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运动生涯中，一直都是不断的追求去超越自己，然后挑战他们认为，别人认为不可能，然后他们认为有可能的事情。
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我觉得他们俩的这2件事都是在证明这件事儿。就可能奖牌第一、第二、第三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第一优先级重要的是我要挑战一件我内心中认定的目标，然后我想完成它，我用努力去向它靠近，然后去享受如果我完成之后巨大的成功和喜悦。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优先级，这个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
对，然后包括其实谷爱凌就是刚刚说她这种极其的自信和勇敢。的同时，其实你很就是，同时具备这种品质的人，很容易变得可能就比较神话，然后可能没有那么，能够，就是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谷爱凌在兼具这2项优点的同时，她还非常有人情味，非常有同理心。对，比如说
对，
那
因为那
个，
个巨大的成功跟优秀会令人傲慢嘛，但我觉得
对对
他真
对，
的
我
还
对对，
好，
我想表达就这
没
个
有
意
这
思，
样，
就可能会让他可能会 让他傲慢，包括他那么优秀，然后那么自信，很有可能会让他就是变得不那么容易与人亲近。但是反而他展现出来的是非常强大的同理心，包括他的在大跳台的时候，决赛中他的对手台斯，当时那个最后一跳失误的时候，因为台斯他其实前不久他的父亲刚去世，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大跳台的这枚金牌来纪念他的父亲，但是当时他因为出现了失误，导致他和这枚金牌失之交臂，然后所以他当时这一跳跳下来之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沮丧，然后直接在场地上痛哭。然后谷爱凌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马上
对，我
上
看
去
到
安，
他去，
对，上去
他
安
去
慰
安慰
他，
他，
对，和他拥抱，然后轻拍他的后背，然后安慰他。我觉得这一幕就展现了他，首先他非常的尊敬对手，然后也非常肯定对手，然后其次就是他出于这种他的情感上的同理心，然后还有一个
对。
就是他后面赛后的一个采访，赛后采访，然后有人问他，就是有差不多和他有相同身份的另外一名运动员，那个朱毅，就另外一个和他经历类似，也是美国的，应该是美国的。美国的一名运动员，然后前不久转到那个中国国籍，代表中国参赛。但是因为在那个冬奥会起初的赛事之中表现得没有很好，然后导致网上甚至有一些对他的恶评，或者是甚至谩骂。然后谷爱凌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特意，对于这个事情发表了他的看法，就是他，很明显的，他就是坚定不移的站在朱毅的那一面，然后包括他说他去看了朱毅的那个训练，也去看了他的比赛，然后他说他自己都非常佩服他，他说他自己做不到，他非常佩服朱毅，
对，他
然
说冰
后，
上运动好难，
对，
人
冰
力
上运
请
动很
教，
难，
还是硬的，
对对，他在那个发布会上，帮朱毅去捍卫了很多，然后所以就那个瞬间。那场发布会也让我觉得啊，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非常能够体恤和感受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也是他身上非常难得的一点。
就怎么讲呢？就强大跟温柔这个兼备的人，就更令人敬佩吧，或者更吸引人一点。因为相对来说，这个世界上或者社会上大部分人这两部分，我觉得不太容易兼备吧。然后包括羽生也是啊，之前我看过他很多比赛结束的访问和一些细节的花絮，就是他对其他的选手都非常尊敬，然后也非常友好。我看他跟大家其实关系都非常不错嘛。包括他跟我们那个中国国家队的那个天天，感觉两个人关系也特别好。然后包括这次，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已经把善意跟温柔这个变成了一种信念了。就你看他，就是当时第一，就是前一天还是前几天在训练，在那个冰场，就是比赛场地，北京的比赛场地，就是训练完了之后还走的时候还要谢谢，就是趴下去抚摸那个冰。然后鞠躬什么的，我觉得如果是别人做，可能大家觉得很匪夷所思吧。但是因为他以往中已经展示出自己的这种又细腻啊、又温柔、又善良的特点，其实他做就感觉很合理，就感觉他不仅他当然了自己很强大，然后还对这个世界，包括队友啊，然后竞争对手啊，甚至这个场地，所有一切抱有一些善意，这个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觉得其实顶尖的这些运动员，然后包括大家所喜欢的这些运动员，其实都普遍的具有这样的特质，就是他们，非常的首先善良，然后其次是，他们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他们的对手以及就是身边的人，因为他们自己经历过，他们知道有多困难，然后所以他们非常能够去感受这种。和他有相同处境的这样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们自己看到网上其他的一些网友开始进行拉踩，就是你没有拿冠军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拿了第一名就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一定不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个过程。 是那么的辛苦，然后他们也一定相信他每一个跟他一起站上赛场的选手和竞争对手，同样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和努力，他怎么可能会在这一刻有一些拉踩的心理呢？我觉得一定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把，就是作为旁观者没有经历这一切的，又只是看到了结果，然后把这个过程描述得如此不堪，然后把这个心理带入到拉踩的心理，扣在运动员的上面，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尊敬，就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但是，就你每次看到这些评论的话，就又生气，然后又觉得，
就
就
很无
怎么
奈，
讲呢？就很无奈，嗯，就明明真的是不是这样的，然后这那么不理智，要说出来这些话，我有时候都想不到他说这个话的动因在哪儿，真的是太。
对，其实我觉得运动员除了他自己希望能够达到特别好的成绩，能够超越自己以外，他其实如果他的对手，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或者是超越了自己，我觉得他们中的几乎，我觉得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是会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为对方高兴的。包括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天看大跳台的时候，他们导播会时不时的插播那个选手的那个休息区或者。可能是后场区就之类的，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些选手做出了很好的动作的时候，其实那个后
对，
场
每
区
个
的
人
选
都
手，
欢声鼓舞的鼓掌，对不
对，
对？而且由内
都会为
而
他们
发
高
的
兴，
真心的高兴。就有些选手可能前两跳跳的不那么好，但是他第三跳完成了一个特别好的动作，然后所有人现场都沸腾般的给他鼓掌。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真实感受吧。就当然不是其他人在网上说的那些拉踩，就今天你
对。
得了冠军，我就特别不爽。
然后包括其实就很多年以前，林丹还没有退役的时候，他不是那时候经常就不管是奥运赛事还是一些世界级的锦标赛啊或者什么也好，他经常就是面对李宗伟嘛，他们两个人就是就这种这就就时刻都是他们两个这种对战的这种情形。但是我记得就是好像是。我记得是什么退役的时候，是林丹退役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是算是他和李宗伟的最后一次对阵，然后好像也是林丹最后获胜了，然后李宗伟当时就是放下球拍过去拥抱他，然后
哦，我记
你
得这一
就
幕，
对你就能看出来，就是这种君子之间惺惺相惜的这种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这种感情，对，所以就是相反，可能现在。就看到你看到娱乐圈里面，就是动不动明星之间还在
拉
什么
踩、艳压、
争番位
C
啊，
位，
什么乱七八
对啊，
糟的，
我觉得太无聊
就觉得
了。
对，
而且
就很让人无语。
他们的粉丝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谁的流量比较好，然后谁应该是 C 位。然后去讨论说这个 C 位应该是谁，不应该是谁，啊，我觉得这个相比我们刚才讲
令
那个
人
一
头
系
大。
列运动员的这个氛围，那确实不好啊。今天如果我
对，
现在是有一个孩子的话，我怎么可能希望他去看那个环境中拉踩，然后一些争 C 位的这种影响呢？我当然不希望他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我说实话，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或者是小朋友、青少年，我非常希望他的偶像能够是一个运动员，他能够感受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人身上巨大的优良品质，能够被这些东西所感染，一定是更好的呀。就所以我们也在讲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说，当然不是绝对的啊，就是大部分的运动员身上的这些优良的品质更值得大家去学习。包括你刚才讲的，其实你说对手，那对手，我觉得你从理性的分析，你反而应该感谢他。你说林丹是因为感
对手
谢有这
成
么
就了
强
自
大的
己，
对手，在不停的逼自己去更加的努力，就像跑步一样，你知道有人在后面追赶你的时候，你一定会让自己再努力一点，我是不是能比他再快一点？那就这件事本身来说，你也应该感谢对手啊，而不是说在你赢的时候就说啊，他原来真的不如我，然后在输的时候又显示出输者的傲慢。我甚至是有一些输者的傲慢，我是更不能理解的。就怎么讲呢？有些人有些网友说，我们输了也是因为冠军怎么样，还有一些其他的动作，裁判怎么样。就短道速滑前几天还在发生这件事情吧，就是大家没有向
对，我
冠
觉得短
军
道
去。
速滑实在是因为短道速滑上的意外真的非常多，就是摔跤啊，然后身体的碰撞啊，有些 我觉得可能，就确实会有一些恶意的情况存在，但也不排除就确实是有一些那个意外，然后可能自己也没留意到。包括其实我们队的，我们国家的有一些那个队员也意外的出现了这种犯规的情况。但是就会有一部分的网友没办法非常那个理性的来看待这个。对，没办法去接受裁判出于他的这个专业角度的判罚。
对，
然后包括
你说这个特别对，我看当时就是任子威夺冠那一场，我觉得当时国际华联给出的那个话术，就是最后终止所有争论的话术是特别合理的。就是国际华联又跟主裁判长讨论了这件事情，然后反复看了两遍，他说的是主裁判长和当场裁判都坚持原判，当时是这么判的，后来也是这么判的。就我觉得不管大家觉得是任子威拉的别人还是别人拉的他，又可能是别人先拉了他后来也拉了别人，所有的这些问题当时的主裁判长是这么判的，且看完之后还是这么判的，如此判定就是最终的结果。那我们基于这个尊重这个比赛跟比赛的规则，你就应该在规则之下去真正的为那些第一名和冠军鼓掌，然后虚心的接受整个规则产生的一系列的结果吧。我觉得运动员们其实都是这样的心情了，反而是其实可能局外人不太那么理智。
对，然后我记得其实就争议很大的一点就这场比赛，因为当时刘少麟就是他原本以为是他拿了冠军，然后包括他后面还在那个微博上发了一篇那个一小短一个小作文吧，就是说他和冠军失之交臂，然后但是他也就是恭喜了任子威啊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的那个网友就去他的微博下面就说，你压根儿就是怎么样，就是还不是因为你犯规什么什么这样那的。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那个刘少麟他只是单纯的抒发遗憾。就说就觉得自己好像和冠军失之交臂了，我觉得放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你如果是这个比赛的人，不管你是真犯规也好，有意犯规也好，无意犯规也好，你总归对这个你和冠军失之交臂的这个情况你是要感到遗憾的。就他其实只是在抒发他感到的遗憾，但是网友就开始上前去辱骂他呀，然后嘲讽他呀，然后包括其实后面两天王蒙在解说比赛的时候，他也有说，他说网友其实没有立场去批评刘少麟，就他们也不是裁判，他们也不是什么人，就是
对，就你不是裁判，今天主裁判在现场跟过后都重申了自己的判罚原则。
对，王蒙就说了这个问题，就说大家不要随便的去网暴某一个运动员也好，就是
我听的都是王蒙解说的，他很合理。
对，就是在他的观念看来，就是不管他犯规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只要接受这个结果就可以了，你不用去比如说那他输了就是输了，你不用再去嘲讽他为什么输了或者怎么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最好是不要看网上这些评论。就怎么讲呢，如果你内心足够强大然后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的话，我觉得你想看可以了，但是相反来说其实很容易被这些人影响，因为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太荒唐了，这个观点跟言论根本不是我这么想的，但你看的越来越多，你可能真的会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当然了，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像羽生跟谷爱凌一样内心那么强大，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他们最好还是不要看，然后祈求网友不要那么极端，我觉得是很难的，就是永远都存在这么大量的这么不合理跟有一些非常极端跟荒谬的言论的人在网上去发泄。
对，其实就是这些网友看似在维护我们国家的运动员，但是其实他的这种行为反而是把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然后让他们反而去招致了更多的可能别的国家的恶评或者攻击。
对啊，当时朱毅的那个例子不就是被美国媒体又报道了吗，说他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但失利之后却被中国网友大肆嘲讽。这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很无奈啊，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
对，就其实我们不要 做一些让别人能有画饼的一些这种行为，就反而我们要更多的去看运动员身上可贵的地方，然后取得了好的成绩我们为他喝彩。嗯，如果那个遗憾，有什么遗憾的话，那我们也替他表示惋惜，我觉得就很好。然后包括我，我记得我在那个就这次冬奥会上还看到一个我觉得令人非常有正面的这种意义的一个场景，就是苏翊鸣，就是单板的那个17岁的，还过几天就要满18岁的我们中国的单板的滑雪运动员。然后他前几天好像是坡面障碍滑雪，就具体的名字我也不太记得不太准确了，就是他在那个比赛上拿了银牌嘛。然后其实他当时在比赛的时候他就有讲，他说他非常高兴能和他的偶像同台竞技。他的偶像其实就是那一场比赛获得铜牌的Mark McMorris， 是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的选手，就反正好像是法国的选手，加拿大的选手，加拿大的运动员，就是他就说是他的偶像。然后其实我去看了一下那个 Mark McMorris 的他的这个一些事迹，就确实是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一个人。他也年纪也很小，但是他之前在那个平昌冬奥会的前面不久，好像是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伤，然后他把他的下巴、左臂、骨盆还有肋骨全部摔骨折，然后脾脏破裂，左肺就是
也太严重了吧？
对，陷入衰竭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好像也没就通过治疗之后，还是如期的参加了那个昌平的冬奥会，并且还是拿下了奖牌，拿了铜牌。我觉得他的这些事迹真的是很深程度的影响了苏翊鸣，然后导致使得苏翊鸣有这样一个 role model 在引领着他，然后去不断的追求。然后那一天就是他们比赛结束之后，苏翊鸣拿了银牌，然后Morris 拿了铜牌，然后包括网友也有就是很可爱的说，怎么还好可惜，怎么他还是拿铜牌？就是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选手，非常厉害，但是连续三次冬奥会他都只拿到了铜牌，大家其实都在替他惋惜，但是他在领奖的时候就是笑得非常开心，非常开朗，非常甜美，就网上有很多都说啊什么甜心大男孩这样的。然后苏翊鸣就说特别高兴能和他的偶像站在一起领这个奖，然后觉得他鼓舞了他，然后是他在他的激励之下他才能够今天能做到和他同时站上领奖台。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所说的就这次冬奥会中我看到一个非常积极的鼓舞人心的一个时刻，就你看到一个人影响另外一个人，然后使得他和这个人取得了同样的成就，我觉得这是
顶峰相见，
对对对，
很美好的事情呀。而且我看了颁奖典礼，其实大部分获得银牌跟铜牌的选手真的也很骄傲很开心，
对，
就是并不是大家觉得只有金牌才是赢啊，甚至一些第四名啊第五名啊大家能够参加比赛的一些选手也很值得尊重啊，包括其实有很多滑雪条件没那么好的国家的运动员能来参赛，只是为了代表自己的国家，然后告诉世界我们国家也可以来参加冬奥会，这个精神本身我觉得在他们走入开幕式场地的时刻就展示出来了，就非常的难能可贵。然后不要再苛责他到底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取得好成绩了，包括一些非洲国家呀甚至叙利亚国家的选手，我觉得都非常令人敬佩啊。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转变观念，要从包括现在就之前的媒体会去引导这种金牌的视角，就拿到了金牌我们就鼓舞，没拿到那可能就甚至没有什么报道，但是现在慢慢的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媒体开始去引导大众不要唯金牌论，要更多的去看到运动员背后的付出，以及他在赛场上的这个去竞争和不断超越自己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现在主流媒体有一些这方面的言论还是好事儿呢。前几年你记不记得当时刘翔多惨啊？04年雅典奥运会夺了 冠军了。
刘翔那时候真的遭遇了非常大的暴力，包括那会儿网络其实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他都就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这种攻击和这种言语的暴力。
由于伤病从场上下来嘛，但是他能在知道自己有伤病的情况下，还愿意去积极参加奥运会，然后顶下来，最后当然是坚持不了下来，也很遗憾。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这已经很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了。就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然后大家不去关注在他这个精神上，反而觉得他既然拿不了金牌，为什么还要来参加奥运会？然后受伤了就别来，你这个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太恶毒了，就根本没完全淹没了他曾经取得的成就，以及他这次取得的所有的努力跟强大的心理。就是还好，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大家有一些更多元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就其实这引导是对的。就是他每个运动员，我们刚才讲的，他具备偶像的品质，不只是他在站到领奖台的那一刻展示出来的成绩优秀，然后能取得金牌而已。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展示在整个他的职业生涯中各个角落和细节的一些令大家值得学习的品质，反而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其实可能大家需要去看的多元一点，然后不能只是看比赛，甚至不能只看决赛和领奖台那一刻的结果而已。
其实谈到这个问题就想说回谷爱凌，因为其实这一次谷爱凌夺冠算是全网热议，然后也受到了全网的追捧，包括各大品牌啊，然后各种平台的舆论都把他引到一个非常巅峰的位置。但其实
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广告人朋友在朋友圈发呢，我觉得特别讽刺，但说的也挺对的，说啊，这下得了金牌，各大品牌终于松了口气，说想当时签谷爱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很多，不知道他的努力和不知道他可能取得的成绩，只是因为流行所以签了，现在得了金牌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大肆的向内部的老板吹捧说你看我签对了吧。 我觉得其实说的特别对。
对，我其实我想说的就是现在他获得了冠军，我们就看到了他的所有的优点，所有的好。然后但是如果有朝一日，当然不是说咒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有朝一日可能没有取得那么好的成绩，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失误的话，那可能我觉得他到时候网上的这些舆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可能大家都没办法预知。然后包括他现在年龄还那么小，就他在收获了那么多的成功和赞美之后，如果他后面万一他再遇到了挫折的话，他能不能扛得住这样全网的这种攻击，或者这种热潮退去，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他来说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包括对于我们看比赛喜欢他的人来说，也要思考和谨慎对待的一个问题。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应该有两方面的思路。就首先你一定要，就像你说的，这个时间它是一个有波动性的东西，就它有可能一路走高，就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波动，甚至当然也就像你说的，不是咒他的意思，可能会走下坡，但是你要尊重这个不确定性。就长期时间，就是未来的长期发展，它是有很多元素的因素的，就可能我们不能期待着说一定一个人一直处于一个顶峰的状态，要接受各种可能的发生。就我觉得受众啊，这个当然是对受众来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他成功因素的分析吧，就也不要把全部的成功都归因于他谷爱凌的这个个体是足够强大的，然后他是极度有天赋跟极度努力，所以才达成了这么一个优势，且这个优势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是不普通的，是极其成功的，是我应该极度膜拜的。我觉得这种崇拜偶像的心理也不太健康，就是当然我是说他很优秀了，他可能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运动员甚至普通人来说优秀很多，但可能要在看他优秀的同时也要综合去归因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运气，然后环境，然后价值观，然后周围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去影响他， 就是这个说起来可能有些玄学，但是你不得不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受到这种更多的除了努力跟天赋之外，可能 N 个方面元素的影响，才造就了他最后的结果。那首先你在对他成绩成功的肯定的同时，你也要回想客观的接受，就是他是被多元因素所影响造成的这个结果。我觉得不能一味的去强调他说他今天很努力，他可能未来不努力。未来不成功就是因为他不努力，或者你说他这个人今天没拿，就是第一次出征没拿到奖牌，那他天赋可能就不如别人，那你就只是强调了这个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努力加天赋，可能啊，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而忽视了说这个结果的倒推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来的。
比如，其实我，比如说，就这是这次他的这个第三跳，我觉得你没办法否认，这确实是有运气的因素存在的。他刚好就这么一
对，我
跳，就
真
那
的
一
是这么
天，
觉得，
就那一天
神
天
准，
气也好，雪道也好，他自己的状态也好，
有如
然后
神
包括
助，
在现场这
这
个
个
氛
影
围
响，
的烘托下，他整个人的这种情绪和这种激素调动的这个就整个的人的这样状态，刚好达到了一这个。但刚好达到这个非常完美的这个点，所以他就完成了这个动作。就是你不能否认，这里面确实是他有那一天运气，包括他自己也说，就是他觉得运气很好，很幸运完成了这个动作，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了，他之前没有，没有在练习中什么的都没有做，都没有完成过这个动作。那你其实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内心中，他都认定这是一次他非常幸运的一次尝试。当然是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但是确实是冒着这种风险进行的一次挑战，是一次博弈。那如果下一次他运气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看待他这样的失误或者失败？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抱着这种，就是知道他的成功的结果来自于多元因素导致的，那你可能对每一次的结果都会有一个，不管是成功失败，都会有一个比较坦然的接受程度。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应该这么去看待。就像你刚才讲的，有可能甚至是他当时身体内的某一个神经对这个机能的调动，就正好来源于当时的温度、体感、现场的声音等。这说起来有点玄学啊，但是somehow其实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然后一切的细小的千千万万的因素达到了某一个点，然后他这件事情就完成了，就是可能这个就解释不了，但是有点玄妙。但当然你可能说因素是有加权的，他努力跟天赋当然是最基本的，可能占大面儿，对吧？
对，包括其实像羽生结弦，他失败的时候，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其实就说他就说了很坦诚的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我运气那么差，为什么就这个动作没有完成得了，就是他也说了为什么努力得不到回报，其实他的努力是客观存在的，他真的非常努力，但是他那一天就是不够幸运。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忽视他们本身的个性展示。我觉得我们说的所有都不是说大家应该把原因归功于非他个体之外的其他环境等等啊，只不过是可能我们去考虑的时候去多元看待他成功的原因，然后同时呢又能够抽取他所有原因中跟他自身最有关、最难能可贵的。可能是勤奋，可能是自律，可能是对理想的坚持等等，然后把他们抽取出来，然后具象在这个人身上，那确实是实实在在是他本身自身的优点，然后让他能成为自己的偶像跟学习的标准，然后让自己去学习这些优点，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追 idol，就是把他作为偶像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盲目的说像一些青少年去追那些饭圈文化，一定是以流量为第一评判标准，或者以人气，然后以他今年的成绩到底红不红？我觉得这都非常单一跟贫乏的。你没有发现这个人最大的这个优点跟本身和吸引人的点在哪儿，而只是在盲目的去追随，这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偶像的意义。
对，我们要在别人成功的时候要看到他的优点。也要警惕自己，不要在别人失败的时候抹杀他的一切的这些优点，就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他的失败。所以，其实像对待谷爱凌这样一个全新的， 非常优秀的、天赋异禀的这样的一种全民偶像的时候，我们也要警醒自己，不要让自己，把他看成一个完美无缺、没有一点缺点的人。
没错。所以基于刚才我们的讨论，我其实希望未来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能够展示自己。其实最近这个微博的热搜榜看起来就特别舒心，就没有那些离婚啊什么乱七八糟有的没的，然后都
哎，今
是，
天又有了耶！
啊，今天又有了，我还没看。
今天王力宏又翻出来了，是不是？
妈呀！但我其实不得不说，我们力宏想当年也是偶像了，他也是有很多
哎，
强
对，
大
哎，
的这个音乐天赋跟品
王
质
力
的
宏这个
啊。
事情，其实我就想作为一个反例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太把一个人过于完美化，因为大家过去觉得王力宏真的就是一个优质偶像，什么都完美，长得也
对
帅，
对，
又有才华，然后又有教养，又有学历，然后
对，
直
其实
到
你想
他，
想，他年轻的时候 somehow 是有点谷爱凌的高度的，对不对？他不
对，
管是在行
他
业
就是
中的成就。
娱乐圈的谷爱凌。
你这很危险 对啊，他当年真的是就是六边形到跟谷爱凌差不多的，而且
对，
他
大家都
什
觉得
么
他是
乐
完
器
美
都
偶
会，
像。
甚至二胡哎，我们当时力宏。
对，就真的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太过完美的人，然后都把他奉为这种完美偶像。但是直到那个去年他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然后他就平常大家对他的这种看法和态度，导致他在出现这种舆论事件的时候遭到了完全的反噬。所以我们也要警惕，我们不能就是特别完美的去看待一个人。
我觉得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接受所有人普通的一面吧。就是其实包括谷爱凌一直强调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就他自己讲的啊。就我觉得要有这个，强调他们优点的同时，也要有这个思考跟，接受他们也某些方面是普通人嘛。不是大家前一段有热搜说他也不叠被子嘛，就他
对，
在有些方面。
说他邋
就
遢。
不要把他塑造成神，因为他在，我觉得他理由跟我也差不多。他说晚上还要睡，干嘛白天要叠呢？我其实也不太爱叠被，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可能你在肯定他优点的同时，然后也要接受他普
他
通人
是
的
一
一
个普
面
通
吧。
人，是一个平凡的人。
对，而且我希望将来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能够展示出来，然后成为大家青少年的偶像。但也希望大家不要以曾经的这些饭圈。然后艺人之间的比较来去，衡量跟用这个规则适用于运动员，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又走了以前的，不好的这么一个偶像的生态体系了。其实你想想，因为你只不过又换了一个行业的人，那其实就没有意义了，而且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苗头了，我觉得，就是什么超话的排行。然后有一些拉踩，然后
很
有一
危
些
险。
什么，我觉得其实也不太好。你就让运动精神和这个运动员的优点显得不那么纯粹了。然后有一天他们的这些难能可贵的点又会被这些流量、评论、排行榜所淹没，那其实不是大家希望能看到的。你说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它的商业价值，它超话的排行。谁会在乎他真正的某一次比赛中，透露出来的某一方面的优点呢？比如说之前我看谷爱凌给《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我当时整个被震惊，就是他散发出来的还有一方面的魅力是这次比赛也没有体现的，是他自己对于跟恐惧能力相处的思考。他的原话是，我还找出来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恐惧包含三种感受：兴奋、不确定性和压力。我认识到这当中每一种感受的细微迹象和变化，然后我发现，当我认识它，并且正向撬动它的时候，我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但当我忽视它的时候，你则非常容易失利。我觉得这个思考跟这个洞察太妙了，我甚至不太相信，这个当时他还不到18岁。然后是他具备的一个能力跟优点，我真的很震惊。其实他真正的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个运动本身给自己带来的，不管是兴奋、不确定性、压力还是喜悦上， 然后他又能用自己脑袋里的这种分析跟洞察，去正向的去想到解决他的方法，我觉得这本身已经是很妙了。但其实你
我
相对来说，如果大家关注在别的事情上，反而忽视了这运动员所体现出来这些强大又细腻的优点，那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成为一个偶像这件事情来说是一个损失，就大家根本没有发现他本身真实的最大的优点到底是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他写的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平凡的普通人来说，其实比较那个学习的一点，要感悟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对生活时刻保持这种危机感。当然，这种危机感不是说给自己压力，不是说要强迫自己去做什么，而是你要意识到某一些东西，它某一些恐惧也好，或者挑战也好，它伴随而来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挑战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不断探索的这种驱动力，能让我们变得更好。如果我们，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可能就是，如果我们完全不正视恐惧，逃避恐惧，或者逃避所有就把自己完全放在一个舒适区的话，可能很多我们自己其实本身能够达成的一些事情，那可能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企及的了。
对，
我觉得，
哇，
对，
这一
我觉
点严重点醒了我，非常适用于让我来听一听。
得，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普通人，这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点启示。
所以他还有一句原话是：虽然我还在成长，我知道我还在变化，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对于恐惧来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就他跟恐惧的关系，这真的是超乎了我对一个不到18岁孩子的理解。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在这些运动员本身的优点，以及他背后付出的所有的努力身上吧。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在这些方面能够成为大家的 idol，成为大家的偶像。那也希望接下来这个冬奥会的赛场上，我们中国的奥运健儿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当然了，没有取得成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对，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不光看到运动员的成绩，是更多的去看到他们这个竞争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也好，还是别的国家的运动员也好，我们要平等的去为他们加油鼓劲，然后在他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为他们喝彩，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也为他们感到遗憾。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观
为他们
看
加油，
体育赛
对。
事最好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谢谢大家，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吧，拜拜。
拜拜。